应该都哈，
对过军队。
是啊，对对对，好，啊，你过来坐下，对我那个在那里讲半分钟，
哦，你也好，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哈，稍微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有新来的哈，那我们这个课是诗篇选读，那我们呢共有。三个月吧，好，那第三个星期天呢是派生来分享，那基本上我们路线是相辅相成，我呢是选诗篇前50篇，也不可能全部120篇都选好哈，那我尽量是选第一卷的，就是前50篇的，其中有30篇，那30篇也不可能每一篇都讲完，我们就是每一天来选3到4节，2到3节哈，深入跟他解释这段经文哈，他在新约总是用，因为我们知道旧约是指向新约的主耶稣基督嘛，哦，那每一次我讲到哪里呢？那就由泰松来讲文前讲过的诗篇哦，他更加的广泛哈，他和大家有个更加的 overview，那我比较选其中的两三节哦，好那。差不多是这样子哈，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戴松哈，留点时间祷告就开始哈。
OK。好，谢谢俊仁老师啊。那个网上听到我声音吗？对吧？
秋丽在吗？
秋丽在，可以问他秋丽。
OK，没问题。那我先，他如果，
我这边有听得到，
哦，OK，
好，那
好，
没问题。
好，那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灵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我们的真的是宝贵。我们这样每个礼拜早晨1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就全年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得到益处，同蒙造就，我们就把底下时间恭敬的仰望，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OK，好，那我叫李泰松，那我没有学过神学院，然后那原文当然跟那个俊仁老师是完全完全不能比。那我就是跟大家一样，都是平信徒，然后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所得着的。那如果有什么，大家有时候觉得我讲的不太清楚、不太对的地方，你可以随时中断我。OK，好，等一下。那就像俊老师讲的，他会比较是每个章节重点的那些原文，他会做比较清楚的解释。那我就会在之后呢，在他每次之后，我会稍微用个比较广的视角来，然后来看这几篇在讲什么。然后第一个，我们因为我们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诗篇这150篇先做个大概的这样的就是大概的 overview。那我先分2步，第一部分我会把这个150篇诗篇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先稍微讲一下，然后后半段我也讲这个，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1到4章讲什么，然后我会第一个我会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诗篇，第一个我们看总览，第二个我看它原文学的样子，然后看原文，然后看它的结构文体，然后我们会选2篇，我们稍微看一下，然后第一个诗篇。诗篇这个是中文的名字，OK。那希伯来文，我也不晓得怎么念，但它意思就是赞美诗的意思。那希伯来文，它的直接的翻译是指说，就是诸般的赞美，各式各样的赞美。那希腊文原文是指那个就是在伴奏底下的唱的歌，所以那诗篇这个字，我们现在用的字是其实是一本的就是书名，OK。 然后呢，它虽然叫做赞美诗，可是诗篇里面有大概三分之一是很悲哀的，对。然后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事实上我们人在世，很多时候都是在痛苦，都是在悲哀，都是在那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可是我当时我们把这些讲出来，对神讲出来，事实上就是一种赞美。我们愿意把我们放在神面前。Okay. 然后呢，马丁路德他把诗篇当做他说是圣经的索引。那我们接下来看为什么他这样讲。那诗篇几乎不是100%，但是大部分其他的书卷都是神透过人他启示，然后来向人说话。那诗篇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记载人对神说的话。OK，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那大家猜猜看，诗篇有哪些作者？
大卫，
大卫，诗篇150篇，对。然后，那大卫大概做几篇？
一半，
哦，对，73篇。然后第二个是谁？
亚萨，
亚对，很好。第二个是他是无名氏，没有名字，49篇。然后亚萨12篇，然后可拉后裔11篇，所罗门2篇，摩西1篇，摩西那个诗篇第90篇大家都知道。西曼一篇，以太一篇，OK，所以这是150篇的分布。然后，那至少是7位作者，那横跨了几百年。那除了大卫以外，有49篇是不知道名。那无名氏不是一个人哦，只是我们不晓得，所以不晓得会有多少人。OK，然后诗篇分作150篇。然后它横跨数百年，可是它被编成一本书。OK，那我们接下来看它是怎么样把编成的。然后我们先看它的诗篇，我想大家都会唱歌嘛，然后也会听音乐。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古典音乐啊，但是就算诗歌，我们唱的圣诗里面，是不是都是像那种 A A B A 之类的，一定都会有重复。你有没有哪一个歌没有重复的？你看，你注意看，哇，我是比较正常的歌啊、几乎所有歌都会有重复，对。然后但是重复的会不太一样。那这个重复的句法在诗篇里面非常非常的常见，但是我们通常把诗篇当做文字来读，所以我们读起来就比较不像那个怎么讲叫。比较不能体会它是一个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歌的话，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一定会有重复。OK，这样我们到大堂去唱诗歌的时候，你去看，就是看一下，几乎每个歌都是有重复，但是重复的方法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诗伯来的诗歌，它也是一样，都平行重复的句法。OK，然后。它最主要，我们读起来，我们读到那个声韵，但是它是思想的对称或者思想的共鸣。第一个，同义的平行，就是这一句跟下一句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只是用不同的词。然后第二个是对比的，这一句跟下一句。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它不同的反的方向来看。然后第三个是递进的，第一句、第二句是比第一句，然后再更前进，再更就是可能更再更进一步。我们来看例子，像19篇第1，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在讲 就是类似的一句话。然后，所以他就是两个这样的 match，出天跟穹苍，诉说跟传扬，然后荣耀跟手段。OK，这是我们中文来看啊，我们那个以后俊仁老师会这个会更精准来看这一段。然后像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136节，它就是对比，一个是在讲恶的义人，一个是在讲恶的。对，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一个义人，一个恶人，一个蒙看顾，一个必灭亡，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反过来的强烈对比。然后再来一个是递进的，递进的就是说第二句比第一句，然后要再更进一步。OK，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诗篇1:2，唯喜爱耶和华律法，你喜爱律法，然后呢昼夜思想，就更进一步。对，那这个大家可以吗？就是一个是完全的，只是不同的字来描述。第二个是对比，第三个是递进。那这个递进会比较，我觉得用看中文会比看文字比较困难。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到一个音乐的，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莫扎特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就是个递进，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就是一个递进的例子，从一个到两个到三个。这是英文，这是莫扎特的曲法，当然很多地方都有。还有那个《顽皮包》噔噔噔噔噔噔，这都是地心的手法，这是音乐的手法。那事实上，在文字里面就是这样子。那大家想想看，就是犹太人在唱诗的时候，他们就是把它当做歌，所以他们就会唱出这个味道来。OK，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原文视角。那这个基本上，娟娟老师在第四就讲得很仔细。我就稍微复习一下，从五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它文体诗篇是像歌，然后它有调名所以就像我们歌里面有不同的调，会有不同的味道，然后它会有停顿，然后会有过门，停顿就停一下。那后面就是那个希腊那个词，就像我们唱歌一样，有就是这个调到那个调，然后中间会有一个过门，就是它等于是这整个讯息要开始转变。然后建仁老师讲到一个，就是平行反差，然后夹心，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夹心的那个是很重要的，就 ABA 重要的是看到 B 那个地方。然后持续，那这个我们中文没有，就是主词、动词、受词，就是主语、宾语，还有另外一种，国内来
那是动词是谓语是
谓语。OK，对不起，因为我不晓得
宾语。
受词是宾语。OK，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强调它的正常的词序是 VSO。就是动词先，然后那个助词，然后再受词，但是它可以换，它会把这个要强调，把它摆到第一个。这个东西我们中文完全看不出来，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原文的那个时序才知道。然后我们也讲到了词类，就是名词跟形容词，然后还有双数。我们中文、英文都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就中文是什么都没有，然后英文只有单数跟复数。那希伯来文还有一个加了一个双数。然后我们讲到名词的位置，两个名词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会有时候很多解释是很不一样。那中文也是没有办法翻译。然后我们讲到动词，特别建老师讲到一个，这个叫什么？BL，对，然后还有完成式，这几个我是觉得，就说，当然是很粗浅，但是对我来讲，这些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对我来讲，查经的时候很有帮助。 那我们再稍微看一下。所以呢，第一个诗篇就像一首歌，大家要一直记得这一句话。诗篇是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文字。然后，所以呢，他会有讲到曲调的名字，例如说像22篇，他讲到道路，那个调就是悲伤的调。所以你知道那个以后，就是我们中文念起来说这个调用道路，哦，它是调，这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晓得。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说它这个本来一直就是那个悲伤的调的话，我们就知道以下这篇诗歌是在讲悲伤的事情。然后某些地方会被停顿下来，停顿下来就是你想一下，让你想思考一下，就像我们唱歌一样，我们会停顿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过门，我们唱歌的时候，这个调到另外一个调，就是会过门，所以说不同的调性，也就是说你是在讲不同的信息。这两段你要把它分开来看，或者是说你的可能心境的一个转变。OK，然后希伯来文里面有那个马索拉记号，标那个音调高低，那个是完完全全不懂，那个俊男老师知道这些，我是完全不懂。他们一大堆点，根本点都数都数不，5个点、4个点、3个点，那个你就看着完完全全不知道那什么意思。
老师，这个拉长的，我们能怎么看到？看到哪个字是被拉长？
这个就是要从那个音那个
马索拉，
对，要从特别的记号里面看。那我们中文没有办法，这样老师要不要？
要我稍微
啊，
我
你
稍
要
微
讲一
看。
讲一下。
好，如果对这个感兴趣哈，圣经希伯来文哈，因为那希伯来本身哈。它除了像注音符号之外呢，怎么的？但是它有高低音，高低音。但是高低音用什么表达？我们通常所谓的马索拉记号，大概有100多个，但其中最重要有7、8个。但是我不是来教马索拉记号，我是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哦。但是马索拉记号对犹太人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不晓得怎么唱嘛，所以有高低，有长短。那这马索拉记号呢？它最主要是描，就是来看那个高跟低，高跟低，高跟低，长短呢不在这个范围。最主要是这个高低记录高低，那长短呢是母音来刚才讲的有停顿来表达所以最主要是要讲高或低就像中文嘛，这个比如说你吃饭了没呢？跟你吃完了没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这个对我来研究希伯来也是很重要，因为它的希伯来是会记什么呢？那个声调的，声调就马索拉记号，因为一句话完全都文字都一样可是声调呢不同，就意思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吃饭了没？你到底吃饭了没？不一样你吃饭了没？你吃饭了没啊？吃饭。不一样，所以那个是这希伯来特征，希腊是没有这回事。希伯来有时候必须要去查他的声调，所以他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这个课呢，我们不会牵扯到马索拉记号了，就是稍微补充一下这样子。
好，谢谢俊老师。
所以那个马索拉记号是比较像是情场地上面的不一样，声调的高低，
对，调高低的
它
各
是代
个
表
声
他
调
的。
的符号。
情绪、
情绪，都在
情
里
感、
面啊，都
情感，
记录在里面。有些记录在上面，有些记录在左边，有些很复杂。所以呢，这是给犹太人看的原则上我们看不到。如果大家感兴趣，当然我可以分享但是不是这个课，不是这样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的。
好，谢谢俊南老师。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然后他们句子跟句子之间怎么个连接？OK，中文我们翻译的时候常常会把那连接的词把它省略到，但是原文里面那个有些时候是 and 的意思，有些时候是 but 的意思，对，所以你要看。 你就事实上你就会看到一个 and 就是这个跟这个平行，然后 but 是这个跟这个反过来。对，那我们中文里面然后把它省略掉。OK，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夹心，那这个是俊老师在本纪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就是 ABA，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的话，事实上它重心是在强调那个 B 的地方。OK，好。例如说，像这个，19章里面讲到，诸天述说，然后穹苍传扬，所以它中间什么？神的荣耀跟作为，所以他在强调这件事情。他虽然是这两个字，就好像镜面反射一样，是平行的一样的，但是它是一个反射的镜面反射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他就让你看到中间的是这个东西。那我们要记得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念这个诗歌的时候，他们没有分章分，没有分节，所以他们就是完完全全靠这个东西来看那个讯息。OK，然后就是持续的排列 VSO，然后这有六种，对，有六种排列，然后就是在讲说，他来强调的东西就不一样。那娟老师有提到一个，就是34章这个少壮狮子，他把这个少壮狮子摆在最前面，就在强调说少壮狮子都怎么样，那我们还能怎么样？OK，然后强调受持，40章里面讲说祭物跟礼物你不喜悦，哦，非你所要的。所以他强调，会把他要强调的第一件事情摆到最前面去。OK，好。然后名词跟形容词，第一个名词有双数，那我们这个没有。然后有特别的复数，像我们提到那个床的意思，就是那个床不是说一个人躺在很多床上，而是变成是说你在休息的时候，你在静默的时候。那意思有点转，然后第二个，我自己是觉得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像公益的祭，或像上帝的羔羊，神的羔羊，对，那神的羔羊不是神的养了一只羔羊，而是这个要献给神的羔羊，然后像那个什么。就是，主的道路，对，主的道路不是指那个，是主的道路的，事实上是要指向主的，带向主的道路，对，所以那个意思完完全全就不一样。那我觉得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在读中文的时候，会觉得这样读过去好像很顺，可事实上我们没有把那真正意思把它抓出来，对。然后，形容词的位置，如果被摆在最前面的话，就代表那形容词是很重要的。他在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名词跟形容词占了圣经的用词60%。OK，好，那这个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中文里面完完全全没有，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会往往会。整个都忽略掉那个该有的意思。我这样，我们再回到那个1到10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东西中文翻译可能 OK，而事实上它真正的意思就会有点转变。那个有很小的转变，但是还是有转变。然后我们讲到了两个字根跟枝干，或者叫动词字根枝干，对。然后一个，所以动词都是几乎都是3个字母组成的，然后它们字根会带来很多的不同的名词跟形容词。那如果相同字根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它们可能是同样的意思，或是类似的意思。然后它的字干上面会有不同的强调。像那个 PL 跟这个 EVO， 是什么年度？
Epl
那 P 我查了一下，PL 是指说就是加强型，这个动作是被加强的。那他在强调是这个动作。那建老师应该可以指正我，如果我讲不对。那 Epl 是指强调是指，施这个动作的那个主体还有结果。这是我查到的那个，所以如果说像这个分外衣，它这种 PL，就是说这些兵丁做了这些事情，做的事情，他们是很强调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拈阄礼仪是用另外一个字 evil，可以说他在强调说他连礼仪这件事情都被分掉了，所以他强调有点点不太一样。就是说第一个是说他们很粗暴的去分他的外衣，那第二个是在强调，就是说这些兵丁做了一些事情，连他礼仪都分掉了。就大家知道我这个，OK，对。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有好多个，但是那个季老师的跟我们讲说，大概可能八九成这两个就知道了。然后另外还给那个 QL 就是一般的没有强调的动作，我看了一下啊。就这三个是占了绝大部分。OK，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完成式跟未完成式。希伯来文因为没有英文的时态，那我们中文也没有时态，对，所以我们已经习惯没有时态。但是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问这件事情是完成了或未完成。那这个完成或未完成，不是指那个。不是指时间上的完成或完成，而是指这个东西会不会终究是完成的。对，就是说像神说巴比伦必倾倒，用完成式，那可能那件事情可能还没有完成，但事实上这件事一定会完成，就放在整个历史里面，它一定会完成的。然后未完成呢，是指要持，例如说要在持续在进行，你现在所以就像我们。就像我们看到那个诗篇38篇里面说，这个良朋密友躲在旁边站着，未完成，就是说他是让他持续在进行，或者像我们信，然后如果我们用这个词的话，代表说我们要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蛮重要，因为这个在中文里面完完全全看不出来。OK，
我想这
好，
边可
大家
不
可
可
以
以
吧？
打断一下，问一下俊男
这是什
哈？
么？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说马上，
我说，是吧？那个诗篇里面会讲到说磐石，那个耶和华说磐石，我们中文讲到磐石干嘛？那个神是我的翅膀，这是什么意思？对啊，你也可以讲根基，但是我查一下，很多时候是指像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石头。然后呢，你可以躲在上面去。这个马萨拉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我不晓得，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去过。然后，那这个就是，这块地方呢，曾经在罗马人来打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有几百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在上面死守，然后死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那这个地方你想想看。如果你在上面的话，别人上来攻上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这就是那时候的背景。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可以躲在他上面。OK，那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地方。OK，所以他这块地方基本上，就是罗马人要攻上去非常的困难。OK，那我在讲的，就是说，像这种词，我们念过去，中文念过去，好像就是念过去了，然后觉得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们有时候如果说多一点知道这种知识的话，我们知道那样的背景，我们就更能了解。OK，然后我们回到了那个150篇，所以诗篇有150篇，然后有超过7位的作者，然后。就是一大堆，他们事实上本来是散开的这几篇， 那四篇150篇，他们被分作五卷，所以他们每卷有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主题。OK，所以他们分不是说这个人做了就第一卷，然后这个人做第二卷，那不是，而是说这五个大概的主题。然后他们在读的时候，哦，就觉得这一篇应该放在这里，这篇应该放在这里。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有些篇，有些诗篇是被放在同时被放在两卷里面，所以诗篇里面有几篇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你不晓得？OK，等下给大家来查一下哈。所以他是被特意编排成5卷。那有些传统思想解释说，它对应摩西五经。我觉得有一点点牵强，但是这五卷各有各的它的主题。然后第一卷，它就是这传统的讲到，就是对应到摩西五经，开始的创世救赎，然后在圣所里面出埃及，然后历史，然后在旷野，然后回归，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大概分一下，1到3是指在讲以色列他们王朝的兴衰跟危机，然后4到5在讲回归神的治理还有赞美，但这个东西不是完完全全的可以对应到一对一的事件，而是指这整个一个过程。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讲到我们人的一个过程，我们神被神拯救开始，然后在旷野里面，然后再回到神的中间。事实上，就是这个5个 topic 是有不一样的 topic，但你不需要把它就是对应到就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在第一卷是1到41篇，它里面讲到人的受造、堕落、救赎跟义跟恶的对立，OK，然后在41篇的结尾。就是耶和华应当称颂的，阿门，阿门。OK，所以你看最后这个阿门，阿门，事实上1到41篇就是等于是一个大的诗歌，所以他们是一起来唱这一大卷。然后第二卷呢，第二卷在里面讲到很多大卫王朝的扩展跟建立，还有圣所。对，然后在72篇就42到72，他42篇的尾巴也是阿门阿门。然后第三卷呢，讲到这个圣所里面的危机，讲到王朝的崩溃。OK，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痛苦的词汇。OK，然后在89篇的尾巴也是一样，就是耶和华应当称颂的，阿门，阿门。然后第四篇呢，是在讲到在被掳的时候，对，然后就讲到王朝跟圣殿都没有的，所以代表就是说，他们什么外边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们真正的他们回到神的面前。OK，所以这是到106篇，所以106篇最后结束也是这样，阿门，就是赞美神，阿门。然后最后一卷呢，是讲到他们回归，就是以色列被掳以后回归，所以他们开始有新的希望，然后他们有那个所谓上行之诗，那个上行的意思就是指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如果在历代志下面，历代志下的最后，就是鼓励他们回去。那为什么要上行呢？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要往上面走，所以那叫上行之诗。对，然后所以他们就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赞颂神的作为，他们终于回到神的家里，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说150篇是最后的一个赞颂，所以它也是一样。赞跟阿门结束， 所以这100，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我刚才讲的，他们只是把这个不同的诗篇放在一起，然后有不同的这样的主题，所以14章跟53章完全一样，你可以查看。然后40章的14节到17节跟70篇里面的一样，然后57篇的7到11跟60篇的5到12跟100零8篇一样。那不是说他们那个互相抄袭，而是说他们就在唱这些歌，然后觉得这个歌对，在这个 topic 是可以放在一起的，他们就放在一起。那有些歌是这两个都可以放。那他这个5卷呢，每个结尾，无论是他们是怎么样痛苦，他们都是阿门阿门，然后赞颂神，赞美神做结尾。OK，这个是这个阿门的地方。大家如果看的话，好，然后大概有1/3的诗歌是比较是那种，就是悲叹型的，所以它基本上的架构都是痛苦的呼求，然后来讲说他现在多么困难，然后会有个转向神，然后赞美神，这是很多的。哀叹的诗里面，大概1/3是这样子，但有些没有，并没有完全这样。往往是88还是89，只有到前面，OK，只在讲说困境而已，有少数的只有在讲困境。OK，好。然后另外一个是，除了是哀叹以外，另外一个是赞美，那赞美比较少。那如果在整个书卷来看的话，1到3卷比较多是哀叹，然后4到5卷比较多是赞美，就是相对来讲比例。OK，我跟他说快一点所以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分法，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反正我会放在讲义里面，就是会不同的。不同 type 的诗篇，如这是另外一种分法。OK，好，我们来看一个那个，这个诗篇23篇，俊仁老师会，我们过几个礼拜会，很仔细的讲这一篇。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就很简单的看一下这一篇里面，如果你把它分的话，你要怎么分？然后理由是什么？
分成两半儿，
啊
就是把前三句是前
哈，啊哈
三句，
，OK，
那个后面三句。
那您怎么分？为什么？
前面是他，后面是我。
他前面是他，后面是你，那个他变成你了，所以前面在讲，在描述神，后面神已经是变成他很 close 的。的 partner，对，那这里面很多很有意思的那个原文，那个我们期待俊男老师的讲解。然后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什么样属性，然后，但是我们在一个困难的时候，神变成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就像约伯记里面一样，就说我们已经。以前只知道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见你。OK，那像忏悔诗51篇，就是大卫跟八十八有过这样乱七八糟的关系以后，然后他开始忏悔，对不对？然后来说他现在儿子要死掉了，怎么样怎样的？但是呢，他后来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所以他就交托了，然后他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大卫就是知道神不会救他儿子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起来，他也不悲哀，因为他知道这就是神的作为，然后他也知道他要回转向神。OK，所以这边是这个诗篇整个的一个 overview，当然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很快看一下， 复习一下，前两个礼拜的一到四。等一下哦，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训练跑哪去？OK，对不起，这个有点问题。网上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这个点啊。好，我们就很快的回顾一下我们一到四篇讲什么。OK，那我自己感觉是这一到四篇事实上是一个不同的方向来看我们的人生。然后呢，第一篇跟第二篇，大家有没有发现它里面没有写是谁？没有说是大卫的事。对，那现在很多神学家认为是一到二篇是诗篇的神学的一个宣言，然后。第一篇讲到神的话语，第二篇讲到神的君王受膏者，然后第三篇呢讲到神的保护，然后第四篇呢讲到我们在神里面的平安。所以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逻辑的顺序，第一个是讲到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知道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对，然后二人应该跟一人是怎么样的不一样？然后他讲到，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面，神是真正那个掌权的。OK，然后这是从外面整个来大的框架来看，然后第三篇立刻就讲到你在危难的时候，神的保护，然后第四篇讲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真正的平安来自于哪里？OK。所以呢，问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蒙福的是人生来自于哪里？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那谁是真正掌握这个世界的？掌握这个世界历史，掌握这个世界政治的？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像 Trump 或者是其他那个，反正就世界这样很多事情发生。对，那我们也会受的影响，但是真正掌握的是谁？是神跟他的受膏者。那回到第三篇，回到我们现实的时候，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我说的很好听，就是我们就是以后的受膏者，以后基督耶稣，然后回来，现在 AI 太流行了，我根本要被 lay off，那我要怎么办？对，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那我们就看。当大卫他面临实际问题时是怎么样？那当他有这些焦虑，然后外面人给他这污蔑的时候，他是怎么回到神面前？所以他虽然是诗篇看起来很不一样，但是就是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写照。OK，那我们再我这个就不重复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故事。希伯来诗的五个方向啊，那这个我自己就觉得蛮重要的。事实上，连我们在读其他经卷的时候都很重要。这些原文的就是说每个句当中的平行啊这些东西，然后每个句子里面的每个字的顺序， 然后它怎么用字，然后动词怎么用，这些事实上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非常非常有帮助。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我想我先跳过这个，我们来看第一篇，然后第一篇，大家可以开始看到，我们就先不念了，因为你的时间不太够。变为有福，OK，所以我们大家念的前两节会觉得怎么样？你不做这些事情，不做这个，不做那一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然后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所以你看，这是中国的思想。我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就有福，对不对？这是原文。原文第一个是什么？
有
有
福。
福、快乐、幸福、有福的人，
做什么？
有福的人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会做什么？所以你看，这个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里面是说，你是这样神所祝福的人，你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中文是什么？我不会做这些事情，我就有福。所以你看，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原文是在讲说，被神祝福有福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中文是说，我不做什么事情，我就是有福的人。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当我们是神所祝福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是做这样子，而不是说我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我才变成神所祝福的。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有一种预先已经被拣选的一种概念？
对，你这样，我会不会看到后面？就是一瓶三十二，等一下，你要看到后面这个。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就是它是人生的只有两个道路，对。但是中文会这样想，可是事实上是神选择的，就是神所祝福这样有福的人，他就是他的道路就是这个样子。OK，然后这篇里面是在讲有福的人，OK，然后他是会怎么样？他会像溪水旁的树，然后我们提到那个溪水是复数的，是指很多水流的地方，OK。然后另外的恶人是怎么样？像风中的康体，他是没有根的，对。然后最后会讲到这两个结局，然后。所以这个有福跟那个什么祝福不太不一样，因为我们中文这样讲下来说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会被祝福。这样看起来对，这样就很逻辑的是很，但是如果它真正的原文事实上不是那个意思。OK，好，所以我们又提到就是说像那个亵慢或者是不从。像它不从是用完成式，OK，所以它是立定心智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解释，你就知道说你是被神拣选，你是有福的人，所以你会立志去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你可能做不好，但是你立志就是不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中文的这样啊，我好像不去做，然后我就得到福气。OK，好。然后这是一个沉沦的三个阶段，对不对？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走，你要去打听看看有没有这个事情，然后去做做看，然后 see 就坐在里面已经成瘾了。对，那就是有福的人，他不会去做，不会去走这样的路。OK， 好，然后那个就不做他的那现代人的那个座位，事实上更好的翻译是指说住在他那个这样的家里面的居所里面，也就是说怎么样，就是你就是跟他完全一样，就住在他家里面一样。
同流合污了，
对啊，
所以是同流合污，入在贼窝里面。
住在这个位置。OK，好，那我们看到那个为喜，所以他这样的人会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OK，所以喜爱它是这个名词，不是个动词，所以喜爱已经变成你的一部分。然后昼夜思想是用未完成式。也就是说，你是一直在做，一直要做，一直要做，你每天一直要去思想神的话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原文，如果我们懂一点点以后，对我们了解这个诗篇，这个整个意思，就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个，那像谁？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那大家知道这句话里面第一个字是什么？在原文里面，再来看。如果说你跟人家讲这句话，你要强调什么？
是溪水旁，不是啊，
是不是？
不是的，
果子。
我知道，我只是强调。
对，就像那个雅各书讲的。没有行为的信是假的，所以你有福的人，你是神所拣选有福的人。那最终看到什么？
我知
果
道。
子。那果子是哪里来的？神给我们的供应。OK，好。然后我们来看到那个就是刚刚一平提到的，这里面有讲到神知道义人的路，那个知道那个字，跟亚当跟夏娃同房那个字是一样的。然后觉得这为什么这两个会扯在一起？那个就是知道的意思是说你
了
非
解，
常的理解，非常的了解，理解到非常一个亲密的的那个状态，所以神知道这样的，不是说只是知道管一品，而是知
关
道，
系的完全的亲密的关系，
对，所以
关
他
系
是他
讲关
亲
系。
自挑选你，让他跟他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他神知道义人的道路，不是只是说神知道你会怎么走。而是他完完全全知道你的一生，他怎么来带领你。对啊，所以这一句话我们中文听起来好像就很简单嘛，是没什么特别的。可是事实上，如果你知道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就味道就很不一样。神知道我的一生，知道我所有的一切，就像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一样。OK，好，那这个的话就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我们作恶的时候会有那样的，就是一个一个接一个。那事实上也是一样，就是在，就在新约里面，OK，我们也看到，就是施予怀了胎，然后就开始，然后就越被陷进去。OK，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他这样渐进式的在罪里面，我们都陷在罪里面，我们要刚开始就要止住。所以有福的人刚开始怎么样？就是别人要做那些事，你根本你就知道，你就根本就不应该去做。OK，我想。我这可能先把 skip 掉，大部分想看可以看 slide。然后，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六 看到说生命的粮，那个娟老师提到的是生命的粮，就是这个翻译也是很，就中文翻译我会觉得什么叫生命的粮？对，所以我们真正好的翻译是引路人进入永生的那个粮，这样大家知道意思吗？而不是说生命粮什么意思？那个我不晓得中文，其实如果说在我的翻译中文生命粮什么意思，我不晓得要怎么讲什么叫生命的粮。对，但是如果我们从希伯来文的用法，它这是两个名词，一个名词接一个名词。那因为它没有那个主词受词的那个区别，所以你要很小心的去解释是这个词。那这边意思就是引入生命。引人进入永生的粮，所以你这样说，耶稣就是粮，你这就很好理解了，因为耶稣就是要引我们进入永生。OK，所以然后他像这边说，必定不饿，然后永远不渴，所以他这个就是在解释这件事情。对不对？你可以进入永生，所以你进入永生这件事情，你不会再饿，你不需要再其他东西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像约翰福音这句话，你事实上这句话就是在讲耶稣，而不是如果我们只是从中文来看的话，就会很难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这样，什么叫做永远不饿，什么叫做必定不可。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这句话，就知道这是在讲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就是给我们永生。当我们在永生这个盼望里面，我们不用再去追求其他东西。OK，然后第二篇，第二篇是在讲说外邦的人的君王为什么要争闹。然后你看外邦的军人君王，他们都在做这些事情，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OK，然后再来呢，讲到受膏者，OK，然后再来呢，讲到就是说，我们应该去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OK，好，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 ABA 的。如果大家有空去看这个原文的话，就看到 这里面有很多 ABA 的这样形式。那就像另外一篇诗篇里面讲到，不要害怕，不要惊慌，然后不要害怕，不要讲，这是同样的。
功夫。
对，所以他中间就要讲什么？你怎么样达到这个？所以就是大家记得，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文化的习惯，他们就是看到这个。这个重复就知道中间这个最重要，这是他们的习惯，我们可能对的。
你这系的分法是 A、B、C，然后 G、A，
啊，对，那
因为那个不要害怕跟不要害怕两个是 A，
对，不要惊，
对，然后两个不要惊慌 B、B plus，
对，
然后那个你要
那个
读
C。
神的话呢，还是
对，好，那其实谢谢文字弟兄，对对，是他就更细的分法，
更新。
对。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像这个列国的悖逆跟神的悔怒，在1到6里面，OK，你会看到念不同的怒气，然后你会看到中间的神的悔怒。OK，所以他就在强调神的作为。然后我们来看那个，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提到的是，就是你是我的儿子，就是今天生你。对，这个娟老师提到这个。然后这句话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PL 那个强调，所以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他是用 PL。他强调他做这个工作，然后 后面耶和华说，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是用以弗所在讲述他的这个是神所做的，然后结果是这样子，然后他中间他这个句话又是一个那个夹心的，他把跟你跟我是夹在中间，所以在强调神跟受膏者的关系。OK，然后，所以这里面讲到生，又是指这个用是用完成的事，所以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做成。OK，然后我这边我有查了一下，就这个，俊男老师上次跟我们讲到说，这就在指耶稣的复活。然后我还查一下说，以色列用法。他们说今日生你有这样的用法，就说假设我今天收养了生你，我可以说我今日生你。那它可以说是一个地位的改变，一个，所以他在2章8节说，2:8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产业。那当我还记得腓立比书里面。业障说：“等怎么样，就把他赐给他全地的权柄，对不对？让所有一切的都要那个，都要就是尊主为大，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那时候是怎么样复活了，所以天下地下的全部赐给他，所以他地位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升他的意思。”然后你看，这就跟这里就是一样，把列国赐给你为基业，把地极赐给你为产业。OK，那这个我们就俊老师提到一个是基业，它本来应该是属神的，然后第二个是田产被重价赎回的，就是讲到本来就，你也可以说是本来是以色列的，后来是外邦人。一直被宗教赎回。OK，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生"这个字不是指那个生产。OK，可以是叫做受膏，或是指这个地位的改变，就是或者有个新的使命给赋予了给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就从复活以后，他就完全就跟之前是不一样的。OK，我想。所以呢，这边讲到就是这个约翰福音讲到世界的王被赶出去，那第二篇讲到什么？这些列国的王无论再怎么的筹算，他们总有一天就是弥赛亚所带来的王国会取代这一切啊，就像在但以理书里面讲的，就是不同的国，就是最后这世界上的国都要过去。OK，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篇跟第二篇。第一篇是什么？有福为结开始。第二篇亦有福为结束。那大家可以看明白，第二篇不是最后一个字是有福，而是它很接近有，很接近最后一个字，它翻一下最后一句话就在讲有。所以来看，它是你有福上下，你把第二篇把它放在一起看，有福人应该怎么样？你被神所拣选人怎么样？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会不会去做那些随着坏人、恶人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个动乱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你知道有个终极的盼望，受膏者。对，所以这个夹心饼干就是一二篇。你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话，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你要做的事情，你那个什么样子，然后你面对外界的环境。OK，然后第三篇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候做的事。那大卫那时候已经什么？已经是王了，对。那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像前面第二篇刚刚讲完受膏者， 对吧？对，可是大卫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也是受膏者嘛，他是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的王。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他都会受到苦难。对，那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像这样受，你可以说预表耶稣基督他是受膏者，他在世上。他在世的时候还是受到苦难，然后我们是神的被拣选的，我们也会受到苦难，我们那就是跟大卫一样。OK，那我们来看这句话里面，他说：“我的敌人极其多，对不对？”然后很多人都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对，所以事实上是不是我们光子？就说别人可能说你被 lay off 了，或是怎么样子？你的神在哪里？你怎么会受到这样子？但是，大卫的反应是什么？你是我的盾牌，对，你是我的荣耀，你是叫我抬起头的。我不会因为外面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羞辱。事实上，你是我的荣耀。然后，所以我回到神面前去求告神。OK，所以我。所以你看这个希腊什么过门嘛？第一个讲，在讲我们面对的问题。第二个，我知道圣经跟我讲，神是我的依靠。然后再来，我回到我睡觉的时候，我知道他护卫着我。所以这一个诗篇虽然非常的短，可是有两个过门。有三个过门，所以就是在讲说，我在思想的时候，我现在面对这么多苦难，回想，停顿一下，想想看，转变我的想法。神跟我讲，他是我的依靠。那再来，当我真正回到我房间要休息要睡觉的时候，我知道我有平安。OK，好。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受膏，神的受膏者，并非免于苦难，就像大卫王一样。那我们一样，我们是神的被神所拣选的，我们也并非免除苦难，我们会要经历这些苦难，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荣耀。OK，然后，所以这就是一个顺序，一个危机。然后外面有很多的，很多的危机在外面，敌人何其多，但是神是我的盾牌，我可以好好的休息，因为我知道救我的是神。OK，好，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篇，第四篇，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就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然后这边也看到，也是有两个希腊，两个过门，所以说是不一样的 message 啊，不一样的状态。然后第一个，他在说什么呢？你们这些人外面来羞辱我，然后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然后第二个呢，你们看是不是就神跟他讲的话，就是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做这些事情了。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不是只有在床上的时候，你们那个就要做给我们解释，不是只有在床上做他的事情，而是我们当我们一个人静下心，我们知道我们要把心思就回到那神的话语上面。然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OK，所以我们结论就是我们必能安然躺下睡觉。那这个就真的在床上。对，O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是说在外面的环境，那这个是什么？外面的人在羞辱我的时候，在否定我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两篇我们看，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神，而不是环境。 所以呢，这里面在这两篇里面都讲到外面的环境，然后我们都有一个破门，有个细拉转。第一个思想神的话语，第二个真正的默想，把神的话语真的应用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用害怕，我们有平安，在神里有平安。OK。所以，这个第四篇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重要一个字是分别，分别。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圣洁的同义字，很多时候不是不完全完全是，就圣洁说是指被分别出来的。对，所以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所以这边主是谁？耶和华。所以，就刚一林讲的，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亲自来拣选，把我们这些人分别出来，要归他自己。OK，那这个中文里面，这个第四章第四节中文里面讲到是畏惧，但事实上这原文是在讲说战斗、害怕这样子，战兢、战斗。OK，所以这个我想建老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观点？那事实上就是怎么讲？我不知道怎么用好的词啊。就惧怕好像一直都是很怕神，可是那个我们基督徒应该畏惧神，可是敬畏应该对，
敬畏，
不是那什么惧怕。
惧怕。
老师，我想这句是不是可以和那个上一章第三章第三篇的11节后半节，当以战兢为乐，
对，
和它相呼应比较好。
对，可能这样一起看，对，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而不是怕神。对，就像我们对我们父亲，今天是父亲节，OK，那大家父亲节，对，父亲节不用怕，
美国的孩子不怕小。
对，但是你要敬畏，对，所以这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在这个前提下，事实上的敬畏是在这个经文的第一个字然后就不可犯罪，所以你要去思想。所以那这个公义的计，我们已经那个俊老师强调好几次，公义的计是什么？是人归入神公义的计。OK，所以这个计事实上就是你献上自己。也就是新约里面那个因信称义，那个信靠的意思。
使我们，
对，所以我们新约里面那因信称义，那个翻译也是那个信，当做他那个后面如果是受持是人的时候，是有信靠信入的意思，不是只有说相信这样一句话，这个是不太一样。那事实上这边就是跟旧约里面的献上祭是同样的。对，就像那个罗马书12章里面讲的。我们把我们真的献上为活祭，那是真正的信。OK，好，我想把这个，对不起，我可能会晚2分钟。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原文里面是说，当他们在外人怎样？我中文啊，谁帮翻译？看一下第四章的第八节。
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那第前面那一个，前面那一章，前面几。
求你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
对不起，那没关系。我的意思是说，然后我现在可能没有时间回去看，但是这边原文意思是说，你把喜乐放在我心里面，然后同时外那个世人他们正在 庆祝他们的姑姑跟新酒增加的时候。
哎，对什么？第4章第七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哦，对对对，所以你看，大家这个中文意思是什么？你使我快乐比那个要好。可是原文的意思有一点点不一样。原文是说你给我喜乐，这个同时呢，外面人在庆祝那些其他东西，所以我知道我真正的喜乐是什么，是你给我的喜乐。外面来做什么？我根本就不 care。就是我把我的眼光从外面那些世俗的东西转向是给我的喜乐，那照一种，所以说跟中文有点不太一样。
中文说什么？外面人就得到外面什么东西，好东西，但是把它再传出去，好东西来这个心里就挺安心。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就是很不一样的那个，对，也不说很不一样，这个。我们不太能
重
批
点
评那
OK。
个，就说你的味道，然后解释那个喝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必安然躺下睡觉。OK，因为我知道我鞋在那里，我不用去管别人外面的那些五谷新酒什么的。所以我知道我的喜乐在哪里，是神给我的，所以我可以安然的睡觉。
行，
OK。所以这个就1到4世界里面讲到一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知道我们，很亲密的知道我们，然后神分别帮我们分别出来，所以这些有福，这些所谓的有福，所谓的平安，都是来自于神。OK，所以神拣选我们，认识我们，这个认识，真正的认识。我们可以在他的烟雨上扎根，我们可以投靠他，我们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他里面有安息。OK，所以就是诗篇，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你是可以把它当做是我们一个人的生活的一个蓝图。当我们看从神的话语开始，然后我们看外面的环境，我们看别人对我们的这样的评论，然后我们看到物质，外面的物质，但是我们回到神，我们有神的保护，我们有神的平安。OK，那我就停在这里，晚了3分钟。
好，就是
那大家没有问题。
我讲几句话哈、哦，基本上这一次呢，我跟泰松一起合作哈、哦，那我只能就说每一天来选，
麦克风。
对，每一天选几节哈、哦，深入的跟大家讲，然后呢，指向深渊哦，那泰松把我讲不清楚的或莫名其妙的，他都不够讲清楚的哈、哦，所以感谢他哦，那。希望下个礼拜大家继续来哦，有始有终。我们才上了3/4，然后呢，下礼拜我会分享第5篇、第6篇跟第8篇。Again，我每一篇我只能选几节，然后跟新约怎么使用的这些字所以大家没有学过希伯来，我不是在教希伯来，但是呢，你可以去看新约，在泰中就这样看的啊。我想文字修也是这样子。他把希望在你去看，就知道哦。久而久之，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是我希望借着这个课呢，大家能够对旧约的诗篇哦，更进一步去了解诗篇在讲什么。诗篇是一个非常好的 approach，因为字很少嘛。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哈。好，你有祷告吗？
我有
祷告。
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文其实不懂的话，诗篇里边很多东西我们都会 miss 掉。就
对，
像这个加薪呢，你像19篇1节，要让中文看完全就是平行的。
对，
那像第一篇也是这样的，
是
那我
的，
们看就是不，但是实际上希伯来原文是说有福的人是怎么样？
对，
那有什么和原
新华
文
爱
最
网
接
站，
近的？
哎，新
或
华
者
网站，
新马海
对，
网
新华网
站？
站，对，啊，因为不是我本身是在新华网站，不是所有的非常的推荐，因为是我咱们中国也是唯一一个网站哦。重新把旧约希伯来翻译成中文，新约是把希腊文翻译成中文，哦， 都一样，所以它的排列啊什么，你不一定要百分之百一定要去学希伯来文，但是看它的排列，经过我们几次这样讲了以后呢，你就对希伯来文的精华都知道了。我只能讲希伯来文的精华，我不可能再教大家希伯来文吧，不可能吧？哦，希望那网站哦，大家这是我一个网站，好，我们有点时间祷告就结束哈。现在唯独基督孩子，谢谢你，我今天有一个机会跟泰松一起合作。主，我们就这样的来为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再次承认我们不是不配得教导，但是我们分享我们这读经的心得，虽然不同的路线，但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学到一点新的东西，对你的信心更加的稳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
好，你是说 email 这个是哪里是你发出来的？
哦，他有时候会在网站上。
哦哦，在网站上就可以了。